爱的那个人，真的是使我们内在的生命能够得到刚强被建立。在你里面真的是知道主与我们同在，知道主你的爱是何等长阔的高深。主啊，就愿你与你的百姓同在，愿我们也都走在你所给我们的道路上，走在你的真理当中。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所要来看的内容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的14-21节。那我们今天会把第三章就讲完，也结束了我们1-3章的内容。保罗写1-3章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以弗所书大概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就是1-3章，后面就是4-6章。那1-3章最主要的目的呢，其实主要是为了让会众知道教会到底是谁，教会在这个世界中它的角色到底是什么。那只有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世，我们知道我们在世寄居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回应神，按照他的旨意回应他。那这个是我们后面4-6节的内容。那就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第三章最后一段经文。那今天的经文呢是4-21节呢，实际上是保罗为会众的第二次祷告。第三章14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因此，那保罗14节的开始用了第四章14节的开始呢，他是以就是他为会众们第二次祷告的开始。那如果我们如果还记得上次的内容的话，上节课的内容的话，我们知道实际上是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如果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一节，他其实就准备开始为会众祷告。在第一节当中也说了一句因此，然后调转了方向，暂停了祷告，给会众提供了重要但是却不可而且不可缺失的信息。那第十四节呢，这里当中的因此和第一节的因此呢，它是指的同一件事情。那具体来说是什么，就是第二章的后半部分的内容，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不论是男是女，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因为耶稣基督合而为一，他们一起被建造成为神的圣殿，成为神家里的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保罗要为他们祷告。那祷告的内容到底是如何与第二节的后半部分相连呢？我想答案是这样的。那第二章的后半部分呢，保罗叙述了什么？叙述了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确实成为了一体，中间原来那道仇恨的墙被拆毁了。这墙不是人所能拆的，因为其实是人的罪性将其建立起来，但是凡在基督里的这些都不再有了，他们都成为了神家中的人，他们都成为了神家中的人。正是因为他们在基督里是一家的人，都成为了主的圣殿，彼此相互联络，所以保罗向父祷告。那这父神不仅仅是保罗的父，也同样是在基督里的外邦人或犹太人共同的父，保罗为他们来祷告。那这是第二次祷告，也正是在这是保罗在第二次在这个书信当中的祷告。保罗当时也在监牢当中，他当时也处在罗马的监牢中。那保罗服侍以弗所教会呢，我们这里能够看到他不仅仅曾经是亲自去了以弗所传福音，然后又牧养他们3年之久，那他也不仅仅是差派提摩太和推基古去以弗所牧养他们，他也不仅仅是说写信给他们，好使他们从书信的真理当中得到牧养。那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侍奉，也是常常我们忽略的一个，就是保罗他在不停地为以弗所教会来祷告。他现在正在处在被囚禁的状态，他也许不能去到以弗所亲自的去教导他们，他能写书信也是很有限的，但是保罗对他们的服侍没有停止过。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在不停地 为以弗所的会众来祷告。也许我们的身体会被囚禁在某地，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做不了，因为我们被囚禁了起来，但是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向父神祷告。不论这祷告你现在的处境是怎样的，你是为自己祷告还是为服侍他人祷告，人可以将你的双手绑起来，但他阻止不了你祷告。人可以将你的腿拴起来把你吊起来，但也阻止不了你祷告。即便残忍的把你的嘴封上，把你舌头砍下来，他也阻止不了你祷告。祷告最惊奇的特点就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向父神祷告。你可以在心里永远有一个内室，你可以在那里向神祈祷，这不在乎外在的处境，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你。所以保罗无论他处在一个怎样的境地，怎样的拘束，都没有能够阻止他去服侍神的教会，因为没有人能使他停止祷告，除非神的时间他要死去回到神的那里。所以只要神允许他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保罗侍奉神的教会。那其实祷告这一项是我们很多人往往会忽视的一个侍奉，甚至会觉得祷告可能是侍奉里面最轻松的一项，但是其实并非如此。恒久忍耐的祷告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其实如果大家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自己独自祷告的时候，我们脑海中首先出现的是什么？一般都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我们最在意的事情，也许是为着我们自己的生命，为着我们的生活，也许为着亲人的信仰。也许如果我们对一件事情感到关心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件事情一定是最先冲到我们脑海当中的，这是最先的。而在保罗的眼里，神的教会就是他最挂心的事情。他在几次的书信当中多次就提到，神在他面前可以做见证，他怎样不住的不停的为这些教会祷告，那是他最挂心也是他最在意的。正是因为他在意，他不住在神面前为他们祷告，所以他也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保罗的侍奉不仅仅是做做事情，处理一下教会的政务事务就结束了，而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伴随着祷告进行的。因为这一切的侍奉和事工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旨意去进行，我们也不能按照我们的意愿去进行我们的侍奉，这些都需要在神面前寻求被神带领的。那这其实也是十二使徒，如果我们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的话，他们说他们要以祈祷和传道为念，因为祷告是跟随神必不可少的环节。那另一方面呢，有些人有的可能会认为祷告是没用的，或者说是不重要的。这个其实是因为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常常不会把各样的事情归功给神的作为，而是常常归功给外在人的行为。祷告是否重要呢？我们只要来看保罗在这一封书信里他的祷告次数，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于保罗来说，祷告的重要性是不需要说明的。光在他书信中重复的次数就已经能够证明祷告是多么的重要。祷告不是让神来介入我们的生命，而是让我们的生命进入神的计划当中。没有祷告，甚至其实我们都没有祷告，我们都可能很难去明白神的话语，就算明白神的话语也不一定能与他相交，与他同行。所以保罗两次来为会众祷告，就足够能够看见祷告到底是多么重要而不可缺失的地位。因为失去了祷告，所有人手所做的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没有祷告，人是不能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所做的功也是徒然。那还有一件事我想说，就是保罗在这里为以弗所会众祷告的内容，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保罗你为会众祷告，那你私下祷告就好了，为什么要写出来呢？为什么要在这里写出来？那我想这一点上其实也比较容易去解答，因为保罗所祷告的内容不是保罗自己的旨意，不是保罗自己的，不仅仅是保罗自己的意愿，不仅仅是保罗希望如此，而是保罗顺从神的心意来祷告。所以保罗在这里为以弗所会众祷告的原因，不管是第一章的第一次还是在这里的第二次，祷告的内容都是神的旨意，保罗就是顺着神的旨意来为他们祷告。那保罗为什么要写出来呢？因为是为了要让以弗所会众知道，让他们去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而这神的旨意同样也是保罗心里所希望能够成就在他们身上的。保罗的祷告就是按照神的心意为他的教会来祷告，他不是存有别样的心，而是为了教会能够在主来的时候站立在神面前。那而保罗将此写下来，也正是以弗所会众他们自己可能不清楚神的旨意是如何，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该为自己祷告些什么，但是保罗在这里为他们这样祷告，也是要告诉他们，你们应当这样为自己祷告，也是这样顺服在神的面前，好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他们的身上。那十四节经文有另一个保罗提到的内容，就是保罗是在父的面前屈膝，他特意用了一个这样一个动作来表示在神面前的态度。当然我们知道动作其实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那保罗那个时代各样的方式都有，站着祷告然后双手举天的，或者坐着或者跪着祷告都有的，姿势本身不重要，当人到了危机关头，甚至身体不由自主的时候，即便是瘫痪在地，但是他的祷告可能是最热切的。所以姿势本来来讲不是重点，只要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一个内在不是一个懒散的状态。保罗这里屈膝是表明他来到神面前的态度是一个谦卑庄严严谨的态度，那我们来到神面前也不应该是一个轻慢的态度。那保罗这里就用屈膝来形容他的迫切急迫，带着渴望为以弗所会众祷告。那对当我们真正寻求某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姿势会自然地体现出我们急迫的心情。那保罗也正是这样的态度来为教会祷告。那接着我们来看十五节的内容，天上地上各家或作全家都从他得名。那这一节经文呢，只从语法上来看的话会存在一些的争议，但是如果从上下文来看的话，这节经文其实并不难理解。那首先和合本我们会看到它会有一个括号，括号里说可以做各家或者全家来翻译，那么这有什么区别呢？哪一个是对的呢？那首先我给大家我的结论啊，我的结论是全家是正确的，全家的翻译是正确的，不仅仅是从翻译上，而也是从上下文来讲。原因有这几个原因。那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原文中这个家这个词新约当中一共就出现了三次，一次是形容约瑟夫的，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对他的形容他是大卫家的这个家，对。另一个出现的是在使徒行传当中引用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天下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在使徒行传三章。那万族在新约当中就是两个词语组成，这两个词语与这段经文的全家和各家是同样的两个词，但是不同的是万族是复数的形式，这里全家是单数的形式。所以这里这段经文全家呢是指着一个家庭，一个家庭，而不是指的是万邦万族的每个家庭，是一个家庭。那第二个原因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十五节与十四节的连贯性是保罗向父神祷告，所以这里真正能称呼神为父的只有属于他们的，只有属于他的圣徒们，而不是所有人都能称他为父的。 虽然有的人理解说这里意思是他可以一本造出万族的创造之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句话是在保罗的祷告当中为他们祷告。虽然人都是由神所创造，但不是所有人都能称他为父。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这是耶稣对那些犹太人说的。没有人，其实没有人可以随意称神为他的父，而那些不遵从、不信从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父其实是魔鬼，所以他们不能称神为他们的父。因为我们在祷告里称为父的概念，是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所以这是两个原因，我为什么翻译说这里应该是全家而不是各家。那所以这一节全家是一个家庭，而这个家庭是指着神的家，也是连接了第二章最后一部分祷告说，因此，就是第二章最后一部分说因此，就是说我们是成为神一家的缘故。那在这里面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都成为主的圣殿，都是神的家。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的父，我们全家都靠他得名。而保罗又说在天上地上，也就是说不只是现在在地上的圣徒，也包括在天上现在历代以来的圣徒，他们在天上，在神那里，不管是天上的还是我们现在地上的圣徒，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神家里的一员。保罗说明这一点是要让会众，以弗所会众知道他们有怎样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与天上历代的圣徒同为神家里的人。儿子全家都因父得名。那命名呢，得名呢，就是命名有几个不同的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亚当在创世纪当中给所有动物命名，他表明是有权柄的意思。也同样，父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家中有权柄，我们被他所造，也被他所拣选，我们从他那里得名。另一方面呢，也是父跟儿女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知道，我们这里儿女出生是父母给他们名字，彼此之间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耶稣也重新给西门命名彼得。那一是耶稣有这样的权柄，因为彼得是跟随耶稣的，另外也是耶稣与彼得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以及耶稣对彼得有特别的呼召，他的名字当中也包含了他将来如何被神使用的预示。那命名这个词也有一个特别含义，就是被知道的意思，被认识的意思。所以就说命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我们是作为儿女在父面前，父认识我们，因为他为我们命名，因为我们都是被他亲自选召的，成为神家中的一员。好，我们接下来看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这接下来从十六节开始，就是保罗要具体为以弗所会众祷告的事项。那我们来看他具体祷告什么，他为什么为了哪一方面祷告呢？那如果我们看不论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内容的祷告，还是这里的祷告，他都是侧重他们属灵的方面。第二次祷告特别明显。那如果我们看那个 ESV 的版本呢，它那个是心理的力量，它实际上英文或者在原文里，它其实就是内在的那个人，内在的那个新人的意思。它是为我们内在的那个人祷告。那中文翻译是心理，但是在英文和原文是内在的，加内在的那个人，也就是内在属灵的新的生命，神所创造给我们的那个新人。那这个是保罗最在意的，也是保罗极力为信徒祷告的。我们人是非常容易注重我们的外在的， 我们从镜子能看到我们外在的人，而其实外在的也包括很多的说，包括我们的生活条件，包括我们教育的水准，我们的职业生涯，这些都可以包括在外在的方面。但是保罗在这里所看重的是他内在的生命，他看重的是以弗所会众属灵的生命，为了使他们能与神同行祷告。那保罗没有为他们外在的环境平安祷告，没有为他们远离逼迫祷告，但他确实为他内在属灵的生命来祷告。这不是说，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不能为外在环境平安以及所面临的困难和逼迫来祷告，我们可以的。而这里强调的是说，真正重要的是人内在的生命，因为人内在的生命可以直接去面对我们眼前所有的逼迫和困难。神对他的百姓，从他的旨意从来不是把外在的困难和逼迫挪出，这不是神的做法，而是在任何环境中他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内在的人得以刚强去面对这些困难。虽然我们仍然可以为我们外在的困难环境向神呼求祈求祷告，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为我们内在的那个新人得以刚强来祷告，这个是我们面对各样环境的关键所在。而神也是使我们刚强能够胜过一切的环境，神其实是使用外在这些的逼迫困苦的环境，也使我们去更加的经历他，对他有更深的认识，与他同行，让我们内在属灵的生命更加的成熟和健壮。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这里祷告是直接击中最内在的最深的关键。保罗祷告似乎在人眼里看，如果我们现在看，好像似乎没有任何的实际操作，外在的没有任何实际外在的操作，好让信徒离开目前的困难的状态。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这很空洞，没有收获，不切实际。其实包括有很多讲到的，他们也会认为不切实际，他们觉得不如直接给出脱离现在困难的指示会更好。那我听过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也会抱怨到，就说讲到的信息好像很枯燥，好像有很多的神学信息在里面，他们觉得不实用。很多人会这么觉得，好像这个与他们生命所生活的事情没有关联。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些信息对他们生命来讲没什么用处，与他们无关，那他们自然心里也听不进这些信息。但是事实上，圣经所传递的信息没有任何一样是与生命与你的生活是断层的，每一点对你生命是至关重要，只不过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有的人会觉得很枯燥不实用，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信息没有能够立刻的去解决他们眼前的困难的方法。很多人甚至会觉得心理学好像要比圣经的信息来得更加实用，因为心理学注重技巧，直接去解决你生命的某一些问题，能够针对那些问题给你一些人的解决方式和人的答案。但是圣经所专注的是塑造一个新人在你里面，塑造你内在的新人。然而圣经里面的信息是直接针对人最根源的问题，圣经不是一个可以拿来解决你眼前麻烦的使用手册。我们可以这么说，心理学似乎是可以帮助你解决一些眼前的问题，你解决完这个问题还有下一个问题，然后一个一个不停地解决，因为它的根源从来没有被解决掉，而且心理学其实还会造成更多的，会使你的问题越来越多。但圣经它却是要让重新塑造一个新的生命， 当你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其实你很多生命的那些问题连发生都不会发生的。更重要的是，心理学其实不仅解决不了人最根本的问题，而且它里面也没有永恒的生命在里面。但生命的改变，我们要知道，生命一个生命的成长改变，它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事情。塑造一个生命所花的时间、所花的精力，还有投入的心血，这些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你学某个技巧你就能解决某个问题。而每一个圣经带出来的神学信息，也没有哪一个是不重要的。他们每一个都能让你从真理的角度，能够去从看待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看待你眼前的问题。所以圣经里每一个信息都是实用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也都是真实的。它不像人的理论，人的理论很多是靠猜想、假想，包括心理学，它很多东西它解决，它是猜想人是有可能有这样各样，它其实建立在一个猜想上的。但圣经的信息是真实的，它是也必定实用的。只不过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学完没有很好的能够去思考这些，没有去思考这些信息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那像我之前几节课举过的例子，比如说世界上有很多人现在仍然认为人的好和坏、幸福的关键是取决于社会的制度。从历史我们就能看见出来，我们会发现整个历史有多少历史人物相信一个好的制度能够带来人的幸福。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带着这样的抱负，好像改变制度就可以改变一切的事，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在。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之前讲过人完全堕落，我们就知道真正的核心其实不在于社会的制度，而是人本身就是问题，人本身就是问题。那么我们就不会去效法他们，说为某一些的制度抛头颅洒热血，或者任何形式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可能我们曾经似乎觉得这些人有一种舍身取义的感觉，但是现在我们再反过来看，我们会觉得其实是一个挺幼稚也很可笑的一个行为。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觉得？因为我们认识了真理，因为我们认识了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真理，我们就不像以前那样对此是一无所知的。那这些都是建立在对圣经真理一点一点的认识，我们一点一点的积累，我们知道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也会知道我们如何去面对眼前的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面对这些困难是为了什么？我们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准确来说，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受造是为了什么？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活，而是为了创造之主而活。这些都是实用的，也因为这些都是最真实的，这些也是我们最应当去面对的。那我们不应该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而解决眼前的问题。那当你内在的人生命刚强的时候，很多时候你面对的问题呢，就已经不是问题了。甚至很多当你内在生命逐渐成长，很多问题也都不会出现。因为很多问题，其实人很多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罪所导致出来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看不见而已。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内在的人需要被坚固呢？我想大概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我们信徒的生命一开始都会处于婴孩的状态，这个是一定的。我们从灵里重生不是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壮年时期，而是会从一个婴孩状态一点一点长大。那哥林多教会就是个例子，哥林多前书3:1，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保罗这句话就是来形容哥林多教会信徒，在他的语句当中，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与属肉体的是做了一个衡量。 也就是说，在基督里的婴孩，他的表现特征呢，仍然是近似于属肉体的人一样，并不是说他们就一定没有属灵的生命，而是说他们内在的那个生命，内在的那个人非常薄弱，非常的脆弱，所以相比起来，属肉体的部分比他们属灵的更加明显和直接。我们对婴孩，我想我们都有认识，婴孩有几个特征。第一，婴孩是没有分辨能力的，他们是不知道对和错的，也不知道什么是不知道什么对，也不清楚什么是错，他们看不清楚什么是对他们有益，什么是对他们没有益处。另一方面，婴孩也不明白父母对他的限制，很多时候是为了保护他们，所以他们很多时候会出现呈现出一种不听话呀、反叛呐、不顺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这其实都是属灵婴孩的状态。一是他们确实对真理没有分辨能力，更很多信徒就是这样将世俗的哲学带进来，比如说就哥林多教会就这样，然后他们认为是好东西，但是却不知道那是对他们有害的。同样，他们对保罗的教导呢也是非常的反感，叛逆，他们不知道保罗很多的教导是与他们有益，是为了保护他们的。那这是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刚信主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状态，这是我们必定会经过的生命被建立的过程中的状态。而在这样的状态中，也只能体现出我们内在的那个新人的生命实际上是非常的脆弱和弱小，所以我们要透过圣灵来持续使我们内在的新人的生命不断的加固，不断的成长，我们才能让我们生命逐渐的长大，逐渐将我们的老我慢慢从我们生命当中去掉。那虽然我们只要保留着这个身体，情欲不会完全的消失，但是我们内在生命逐渐的强大，将不会留给我们老我更多的机会。那第二点，为什么内在的人需要被坚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内在人刚强是让我们被神所充满的开始。我想可能大家听见这句话会很困惑，为什么会这么说，不过我一点点来跟大家解释。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一段经文，保罗的祷告，它其实就是在16到19节这几段经文，它是有关联性的，它是阶梯性的，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往上走的。被神充满是19节提到的内容，而保罗从16节开始让我们内在的人刚强，最终是要能够被神所充满。所以16节到19节一共是三个步骤，是循序渐进的三点。最开始的起点是我们内里的人可以坚固，结果是耶稣基督可以住在我们心里，再之后在爱里有根有基，明白耶稣基督的长阔高深，最后到我们被神所充满的来充满我们。而这三点最开始的就是人内在需要被坚固，然后一步一步进行。那第三点呢，第三个原因为什么内在人需要被坚固，就是因为内在人被坚固是使我们能够承受试炼和试探的关键。当我们落入逼迫，落入要经受考验的过程中，我们非常的容易经历沮丧，也非常容易灰心。我们面对困难，我们心里会很害怕，也会很忧虑。我们希望寻求帮助，但似乎看不见帮助在哪里。那在诗篇当中就有很多诗篇就是在困难当中呼求神的帮助，他们在神面前坦诚自己的软弱，向神呼求力量，转向神，神就赐予他们力量，使他们内在能够刚强去面对。那耶稣上十字架，在那克西马尼园祷告，也是同样，他要承受所属之人所有属他之人的罪孽。他从亘古以来在永恒里是与父同在的，但如今却要为人的罪孽，要喝下盛满神愤怒的苦杯，而且要与永恒的父就在从永恒当中就同在的父 在十字架上短暂的分离。那面对这样的试炼，耶稣也在客西马利园向父神祷告。路加福音22:42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接着43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那尽管我们不需要像耶稣这样承受巨大的愤怒和逼迫，但是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一定会受到逼迫，这是主亲口也是跟我们说的。那这一切胜过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内在的新人借圣灵能够被坚固，我们有力量能够走过试探和试炼。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遇到困难，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祷告都是让这个事情可以离开我们，但其实我们更需要祷告的是神赐给我们力量能够忍耐度过，有力量去面对眼前的这个困难，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好，那我们来看第17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在我开始解析这段经文之前，需要知道一下17节与上下文有怎样的联系。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一点，在16节，保罗为以弗所会众祷告，他们内在的人祷告，为要使他们内在的人刚强。这个刚强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17节的结果，基督住在你们心里。很多人可能会问，看到这里会很好奇的问哈，难道不是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已经住在我们心里了吗？那为什么这些以弗所会众，他们不是已经跟随神的人了吗？为什么保罗还要为他们祷告，让耶稣住在他们心里呢？对这个解释的，我觉得一个关键点是住在心里的一个解释。那原文中住，它是指一个长久的居住。这个词是如果是涉及到某物的时候，它有占领和占据的意思。我们透过一些其他经文就知道，我们就能够知道，让耶稣住在我心里，其实这句话不是对不信主的人说的，而更多的是对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说的。在启示录3:20，看呢，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当如果我们只单单拿出这一段经文来看，我们非常容易把它解释为这个是向不信主的人规劝的一句话。但是事实上这句话出自启示录，这句话是主耶稣基督对他教会所说的一句话，具体是对老底家的教会说的。老底家教会不温不火，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很富足，他们认为没有缺乏，但是耶稣基督却对他们说，你们以为你们富足，但你们是贫穷的。然后耶稣说，他所疼爱的他必管教，劝他们悔改。那之后呢，主才说了这一段经文，叩门的，我在门外叩门。同样我们今天的17节的这个经文也是向那些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要让耶稣基督住在他们心里，而不是对那些还未信从的人所说的话。我们通常很自然而然地认为，我相信了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就住在我心里，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从老底家的教会和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就能看见，并不是所谓的教会就一定有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那些没有尊荣耶稣基督的教会，没有洁净内清洁内心的人，耶稣基督其实是被他们拒在门之外的。所以在老底家教会，耶稣才来劝他们要悔改，然后说他就站在门口叩门，他们把耶稣基督挡在门外。那这一节经文，耶稣住在心里与上面一节经文的联系是有开始与结果的关系。 内在属灵生命软弱的人，在他心里是很少能够有给耶稣基督居住的地方。而只有当他们属灵生命成长，他们内在的人不断地被加强刚强，他们里面才能有更多让耶稣基督居住的地方。内在属灵生命不断地强大，所体现出来是他外在内在属灵生命不强大，它体现出来就是外在是属肉体的，仍然是属情欲的，而它外在的体现能够体现出那它内心是更加的污秽的，它内在一定比它外在更加的不洁净。我们要做神的居所，内心污秽是不能让基督长久居住在我们里面的，因为神是圣洁的，内心的污秽神必不喜悦在里面居住，他在我们里面居住就只有哀叹忧伤。就像保罗说，不要让圣灵担忧。另外，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我们也不是让他成为一个客人，对，却是让他成为真正的这个家的主人，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宰。很多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其实是将我们的主当成一个他心里家里的一个装饰，我这么比喻，一个装饰，好像基督站在旁边，但他对这个家没有任何的主权，这家的主人也不听从主耶稣基督，反而好像我还经常的去使唤耶稣基督，说我想要那个，我想这个，这些都不是耶稣基督所愿意居住的地方。神所在的地方是我们要做神的圣殿，使我们内心成为敬拜神的居所，这居所的主人就是神自己，不是我们，绝非我们在心里该干什么事情就干什么事情，然后把神扔在一边，神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长久居住。那样实际上是我们把神拒之门外了。那十七节后半部分，另一个结果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对这段经文，如果用英文来版本来对照的话，不好意思，英文可能没在上面，但是如果大家看的话，就是后面那句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呢，它翻译的有点不太对，我用 ESV 给大家念一下， That you being rooted and grounded in love。 那么中文和英文不同的解释是在于对爱的这个解释不同，中文圣经说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但是英文其实原文也是能够看出是你们扎根建立在爱里面，所以这个分别是在于这个爱到底是谁的。从原文来和英文来讲，从原文来看，英文的翻译是正确的，就是我们是被扎根和建立在爱的当中，这爱不是我们自己爱，也不是别人的爱，而是指神的爱。这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会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在爱中被建立，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在神的爱的基础上被建立。而当我们真正乐意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里面家的主人，结果就是我们会被坚固在他的爱里。经文用了两个状态形容爱，一个是有根，一个是有基，它是两个不同的词语，一个是形容植物的根扎在泥土里，一个是形容建筑的根基被建立。这两个词代表的方向是一致的，扎根和建立根基都代表着稳固，代表着稳固。不过两个词还是有一点不同。扎根呢，我们知道树一定是有根的，而且我们所看到的树有多大，它的底下的根呢，大概它有10倍它还要这么大。它的根 牢固地抓在地上，任何的风吹打不会摇动。建立根基也同样，根基稳固，不被大水冲垮。我们知道扎根和根建立根基的重要，但是我们要知道更重要的是你扎根在哪里，你扎根在哪里，你的根基建在哪里。耶稣基督住在心里，我们的根基和根就是在神的爱里面。换句话说，神的爱就是我们的泥土，这个泥土只有在这个泥土里我们才能被稳固。那么我们说在爱里扎根和建立根基有一点点抽象啊。那么神的爱到底是指什么呢？到底是指什么呢？那我只能简短的分享一下两个方面，两个大方面。在约翰福音当中说耶稣的时候说，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所以这里神的爱，我想神的爱可以形容两个方面，两个大方面，一个是真理，一个是恩典。当耶稣基督进入我们里面，我们是在真理里还有恩典里被建造，而这两样是任何一个都不可缺少的。这两个缺少了任何一个，生命都无法成长的，我们根基也无法稳固的。那时间缘故，我就不多做解释，以后有机会会更加细节来讲真理与恩典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来看十八节，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那当我们逐渐在神的爱中成长，我们逐渐在神的爱里被坚固，我们自然能够明白神的爱到底有何等之大。我就做一个比喻，比如说你树的根扎在泥土里，然后扎在神的泥土里，当根在地土不断的扎根生长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广大的地土是没有尽头的。而这也正是我们生命逐渐成长，我们会对神的爱有更加的深刻和认识。第十八节当中说，神的爱长阔高深，原文里就是四个不同的词语。保罗用一个空间的概念让人明白这个概念，形容神的爱浩大。那我大概简单的说四点可以体现出神的爱是怎样长阔高深呢？第一个是救恩不第一点是我们可以看见神救恩的范围是广大的，它不只局限于以色列，也延至万邦。神的恩典遍及的范围是列邦中所有的。第二点是关于神爱的长度，时间长度。神的爱是永恒的爱，耶利米书31章3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所以神的爱不像人的爱有时间的设定，因为我们自己也只有今生，然后之后信从的有来生有永生，但是神的爱是永恒的。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还存在之前，他拣选我们，在永恒当中就爱我们，他的时间是永恒。那第三点是能体现他的爱何等深刻，是来自于他亲自取了奴仆的形象，至高者取了奴隶的形象，承受羞辱，为着我们的缘故。他的爱深刻在这一方面能够体现。第四点表现他的爱是，即便是非常罪恶深重的人，但是归向他的人没有什么是他不能赦免的。保罗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想逼迫教会，热心的逼迫教会，但神一样赦免，也因着恩典赐给保罗这样的职分。而神不仅仅是赦免属他之人的罪孽，他还说在罗马书八章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教他们得荣耀。所以神还要让他们一同的得荣耀。那这个是我在这个神的爱的深刻体现的一个四个方面。那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九节， 也就是保罗为以弗所会众祷告他们生命的最后生命这个在这个祷告阶梯里的最后一个阶段，并知道这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当我们扎根在神的爱里面，爱里面不断的成长，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保罗这些经文前面说知道这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那这段里似乎好像保罗说了一个矛盾的说法，先是说知道，后面又说这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或者原文的意思就是超过知识。那如果这是人过于人所能测度的，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当然保罗说的话并非是自相矛盾，他真正所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对他爱的认识是永远摸不到底的，不会有哪一天说我们可以已经完全认识到神的爱了，他的爱永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会不断对他的爱有更深的认识。最后来到这个阶梯的最终目的，便叫，便叫的其实它是一个表示一个目的性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最终神的圣洁、神的爱、神的智慧，神将他自己充满我们。我们可能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觉得最直接想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换句话说，我们有他的样式而让神充满我们，就意味着其实意味着我们里面不再有我的部分，这是一种完全完完全全舍弃自己的状态，内心没有任何的自私，而全然被神所覆盖。这也正是耶稣基督的样式，让神成为自己的一切，充满自己的一切，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当保罗所说的这样状态是，那当然保罗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被神所充满，是经历前面的状态，让神刚强我们内在的人，使我们抵挡情欲，让耶稣基督进入在我们里面，便得以扎根在神的爱里面，神会一点不断一点一点的充满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成型。那在腓立比书1:21，保罗就说了这句话，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当我们逐渐被神充满，就像保罗所说的，活着就是基督，心中充满的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意念、神的荣耀、神的圣洁，被充满的生命，被神充满的生命没有我这个词，全然被主占据，主的意念就是我的意念，主的喜爱就是我所喜爱的，主所恨恶的就是我所恨恶的。活着就像基督活着一样，人看见我们好像在地上看见了基督一样，全然有他的品格和生命，有神圣洁的样式。好，那到最后两节啊，20:21，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那保罗是以一个极大的颂赞作为祷告的结尾，他知道神的能力，也知道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他不但是坦然无惧的在父面前为我们去祈求这美好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让我们被神充满，甚至神对属他之人的旨意其实远远超过我们能想象的。我们很多时候把神想得太渺小了，有的时候我们太关注于地上的事情而看不见神的作为，但神对我们身上的旨意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而且神不仅有能力去成就，他也乐意去如此成就。那作为教会的回应，21节，愿他在教会中并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我们的主已经荣耀父的名坐在神的右边，我们这些作为属主的教会也要荣耀神的名，因为我们本是为此为荣耀神而受造被拣选，那愿我们身上的功也一样能够荣耀他。 啊，那今天我们就把以弗所书的一到三章就看完。那就是说，我们知道以弗所其实就总共分两段，一开始说的，一到三章是可能是一个更加是一个概念性的，让信徒能够知道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教会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角色是什么，包括整个创世的目的和最终的结局。那四到六章就是具体的教会该如何的回应神，那这个就留到我们下一课来看。好，那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我们感谢你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有你的话语，以你也赐给我们智慧，你的圣灵也开启我们明白这一切的真理。主啊，我们就继续祈求，真是愿我们的心更加的被打开，真的是愿你的真理更加的进入，能够塑造我们里面新人的生命。我们在这里也为着众弟兄姊妹真是来祈求，使我们内在的那个人真的是得以刚强。主啊，真的是使我们能够让你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心里面成为敬拜你的居所，你做我们心里这家的主人。这是好让你所充满的能够充满我们。主啊，就求你赐给弟兄姊妹力量，他们生活当中会遇到艰难，会遇到困苦。主啊，真的是愿他们不是被眼前的困难所蒙蔽，真的是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不仅说祈求让这困难离开我们，我们更加祈求的是，主，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有你的旨意，我们来你面前祈求赐给我们内在那个新人，给我们力量，好让我们能够去面对我们眼前所面对的困难，使我们在这当中更加的经历你，使我们生命得以成长。我们感谢你将一切交托给你，愿你亲自的安慰医治和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